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来，我要介绍第一次来到节目的现场。虽然他是我学弟，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的学弟都很优秀，除了那个OK， 平常呢过做我的固定来宾呢，被我绑了二三十年的杨永明。好，那另外这位呢，是我这也是我台大政治系的国关组的学弟，
学长好。
好，陈以信，来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陈以信。
好，来到呢飞碟早餐的现场。当然在昨天的时间，那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转折。那 Kelly Craft 本来呢说要来的，那我看那新闻部不知道真的假的，就说他已经上飞机了。那个行政的专机呢，在美国的东部啊，好像在绕着飞一样。我是怀疑啦，因为如果真的要到台湾的话呢，飞行轨迹不应该是那样。但不管怎么讲，那 Kelly Craft 呢昨天的凌晨的时候突然间的宣布呢说不来了。好，那我们看到呢美国的国务院的解释呢，庞贝奥说啊，因为要准备交接的关系，好，那所以呢就取消所有的出访的行程。那个老实讲的也都在鬼扯，要交接你是今天才知道吗？你11月3号选完就应该就知道要交接，就算晚一点1月6号美国的国会确认完了之后你也知道要交接了，但是1月6号之后还宣布了 Kelly Craft 的到访，那你自己都还准备去欧洲去比利时去卢森堡呢做访问。他们讲这个取消看起来好像蓬佩奥的出访也取消， Kelly Craft 到台湾也取消，好像都取消。不，蓬佩奥是被拒绝，蓬佩奥是欧洲呢欧盟根本就不欢迎他，而且他要去一个看的这几个人呢，对于1月10号在这个呢国会山庄的这一起的暴动是强烈的谴责。那你这个时候去呢，那你自己不关心国内的事情你还到欧洲去访问，不是给大家很尴尬吗？所以他是被拒绝的。可是看来 Kelly Craft 不是被台湾拒绝， Kelly Craft 是呢主动取消的，那个意义是呢完全不同的。好，那陈以信呢，因为在受到呢国民党的重点培养，我这样讲你应该不会否认吧？
希望如此。
怎么讲？希望如此。好，在有关于对美事务上面，虽然我在这个节目上面，我常常表达忧心，就是说，在我希望台湾的两党政治蓝绿它有一定程度的平衡，尤其在对外事务上面，不管是呢对华盛顿呢、对北京、对日本，都能够有一定的平衡。可是对美关系现在的变动性呢非常大。来几个问题请教。听听看呢，就是说呢，现在呢，在国民党的系统、蓝营的系统里面，那这处理呢大就是呢大国政治的那主要呢负责的工作的旗手呢，陈以信的看法。来，第一个 ，Kelly Craft 的这件事情，从来到不来，你怎么看？
我觉得他这一段时间啊，决策反复的速度太快啊，所以让我们难以理解。那么这个之前呢、啊，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才公布？那么按照我们的说法是说，他在12月的时候就已经有所安排了哈。那至于现在呢，又算是做了一个调整，可以感觉到他可能跟就像刚才向荣哥所讲的，跟他庞贝尔要到欧洲，但是安排上面不顺利，所以现在感觉起来。像是一个这个借口啊，或者说是一个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说他在这段时间的其实我觉得他没有来他来没有办法来台湾这件事情并不是他这次决策的一个重点，我觉得他是等于是连带影响到那么可是这一次他就算能够来，我觉得正如我们之前所一直在讲的，他在实际的看守时期，他的实际的那个影响力，我觉得他这一行的意义啊是很有限的。那么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说这一段时间啊，尤其他如果说来了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地方，其实再过来的一个影响啊，其实我们现在难以估计了哈。那1月20号之后，拜登总统上任了之后，他的国安团队 他会怎么去看这个事情，是不是也是这一次他们在交接的时候当中的一个这个讨论的时候是不是有表达不同的意见，其实这个我们背后也并不了解。
因为看起来取消这件事情不是 Pompeo 就是国务卿的心甘情愿的。好，那他对于美中台的三边关系，对大国政治也不会不了解了。他当国务卿呢是任期最久的，在 Donald Trump 呢这四年的时间里面呢，他当了两年多的国务卿啊。他满两周年的时候呢，我看到大陆的媒体呢还细数他两年来的罪状。好，那这样子一个取消背后应该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故事。到底是在交接过程当中呢拜登团队的不满，还是说在 Kelly Craft 访台的过程当中呢北京方面的不满？因为北京这两三天的时间呢，对于已经知道 Kelly Craft 要到访这件事情的反应，我觉得相对来讲是比较安静的。固然呢，台湾的媒体很喜欢引用比如说环球时报的这总编辑胡锡进的讲法，它代表的是大陆的一个比较特别对外发声的鹰派的观点，但是我认为那不是主流的观点。主流的声音，大陆的官方是沉默的，相对沉默，那很诡异啊。我一直讲就是说，我之所以担心 Kelly Craft 到访了之后两岸呢会有事情，因为你看到去年的时间，当卫生部长阿扎尔来，尤其呢当着克拉奇来的时候，解放军的军机呢第一次呢大批队的呢冲过了中线之后呢，就是告诉你说没有防空识别区，也没有海峡中线。那你想，那在这种情况下面 Kelly Craft 来，他不可能不做军事反应，而这个军事反应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不知道。好，那当大家现在都认为就是说 Pompeo 呢，其实在他在整个川普政府即将要下台前的时候，是在不断的为拜登政府呢在埋地雷。他的动作不是只针对两岸哦，你看到他对中东的问题，对伊朗，对也门，那他其实呢做了很多的布雷的动作，那些布雷的动作每一个动作大家都认为说你即将卸任呢，其实是非常不得体的。他暗示盖达组织现在躲在伊朗啊，他们要对这些呢伊朗境内的盖达组织呢要进行了追杀。好，他对呢就是也门的胡塞的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呢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些虽然不意外，可是你要卸任了。从拜登政府的角度来讲，他会怎么看这些事情？拜登上台了之后的，我们从台湾的角度来讲，对华对台的路线，那对中国的政策来讲，会有很大的不同吗？
我觉得哈，像这个选举，美国总统大选啊，11月3号之后啊，我们看到台美关系有很多的变化。那么这一个很多的。美国的首长啊，在那之后才来，包含这一次Craft 的大使来的安排，我们都可以感觉到他有一个酝酿的一个时间。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现在觉得难以理解。可是如果我们放到一个11月3号不同的选举结果的时候，或许你就会觉得这一切可以得到解释。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检讨蔡英文政府他对美的战略上面的一个失衡啊，对美国政治啊，这次共和党可能要押宝过重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所以如果是我们倒推回来想，11月3号川普政府胜选啊，川普总统连任，他后来的这些安排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他的一个意义存在。但是呢，这些安排了已经安排了，然后之后没有想到11月3号结果不一样，所以使得我们好像做了一些不知所谓何来的事情。好，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回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再来思考，为什么在交接时期做了这么多的动作。那么我觉得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可能现在的川普政府他们在交接的时候很希望把他们的这个政策的方向往这个拜登新的团队这边套上去，人家可能说叫穿小鞋啦，或者绑小脚。可另一个角度，可能也是现在川普政府里面还有一些的这个政治上面的动机可能是为了未来徐图，甚至这两年四年 那么在这个时
候，为了 Pompeo 个人的未来，
我不敢说只是他个人、啊，然、嗯、后，但是我觉得里面一定有一些力量是觉得他们还要虚图未来，嗯、所以现在呢、嗯，要把这一段时间，你看像他的国安报告哈、啊嗯，其实很快的 ，O'Brien 他就把他这个解密啊、嗯，两年其实哪有那么快就解密的哈、啊嗯？我相信这一连串的动作，还有之前你看到明明是要败选的前一天。那么他们才公布了 Trump on China 的一连串的国安的策略、嗯、其实这些东西如果他不公布，他可能都是 cover 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对外公布、嗯、所以我是觉得他们现在在这段时间把这些东西都予曝光来解密哈，他其实背后还是有他虚图未来的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想法存在、嗯、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我们应该静观其变，因为毕竟只剩下七八天的时间、嗯、但是我必须提醒，其实在这个时候啊，他宣布对我们的对台交往的限制的取消哈，那么我们当然会很怀疑说这样子的做法有没有延续性、嗯、拜登政府到时候会不会就算名义上取消，暗地里却变成潜规则、嗯、这个实际上还存在，包含我们的六长是不是能够访问华府、嗯、还有我们的双向员是不是能够升国旗、嗯、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主权象征很大的一个意义，也是过去美台交往之间很大的一个限制、嗯、那既然现在这几天啊，这个限制名义上已经取消了，我们可不可以实质上面来尝试看看，那很多事情是可以从我们实际做起的，比如说双向人升国旗、嗯、纽约把办事处的大国旗从这个窗户的里面放到外面、嗯、其实本来这次 Rockcraft 来到台湾的话，我还很希望透过公开的场合问他说，其实这个我们的办公室在纽约跟他的办公室就是一条街的前面跟后面啊、嗯嗯、
对，
他不是每天经过看到我们的国旗在里面啊、嗯、
对啊，
他希不希望看到我们的国旗在外面、嗯、所以我觉得台美关系有很多层次，有很多的面向，现在的这个变化我们当然不知中间的背后的原委是不是有考虑拜登团队的交接的态度，是不是有考虑到川普船队里面还有人对未来有所企图，或者考虑到甚至我们刚才祥龙哥说的对岸的因素、嗯哦、这些都不知道，但是对于台美关系的正面发展，我们还是要往正面的方向去看待，而且我们会希望说在一些实质的突破是一点一滴的在做，其实老实说很多交往的限制、哦、在我们马政府时期的时候就一点一点在突破了、嗯、我几次陪同总统出访过境了、哦、过境访问美国的时候、嗯、一些新闻的限制其实都慢慢打开、嗯、我们可以公开的跟媒体见面，然后呢这个发表意见啊、哦、那后来看到了，那我上次那个沈大使到美国去的时候已经进到国务院了、
嗯、是、嗯、
那这个我们在马政府时期六长不能到美国访问，其实我们也有所突破、嗯、行政院副院长我不说是谁，但是当时已经正式访美、嗯、虽然没有进到华府、嗯、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突破的累积其实一点一滴，那可是过去这四年其实我们也没有看到说六长访美的事情蔡政府有什么实际上的突破、嗯、那我觉得现在是机会之窗，纵使只有八天七天、嗯、我们其实也应该要掌握一些主动权来做一些实际上突破的事情、嗯、
对，当然在这种台美关系美中台的关系在变动，尤其美国的国内政治的变动是一个很极端性的变动，两个党现在的撕裂是非常的明显的，那国民党作为就是说在台湾的主流政党的表态呢会变得比较的尴尬比较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摸索这个道路来，终究呢我个人啦，我一直强调就是说蓝营的政治路线呢是可能是台湾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出口，那也是比较呢有弹性的路线。我今晚要这样问一件事情，你们当 Kelly Craft 理论上来今天 Kelly Craft 应该是在台湾的，那你作为蓝营的就是对美工作的主要的窗口，你有接到通知你有可能跟他见面吗？
这很可惜完全没有，他也没有安排这次来，
根本就没有安排你见面，对不对？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不是说要不要跟蓝营见面，应该来国会、嗯、因为你以这个联合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身份来到台湾、嗯嗯来国会是很正常的，像上一次捷克的议长来台湾、嗯、不就是在国会发表演讲吗？
没错，不过他是议长啊，比较合理啊、
没有错、嗯、但是其实我们国会难道不能够表示对他的
欢迎吗？可以啊，可以啊、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 先不要说蓝绿你已经差别对待了，蓝色的政治人物包含江主席，我们在外交委员会的国民党的立委从来也没有接到可以跟他们接触的一个邀请，那甚至我觉得就国会作为一个整体哈，其实都应该要对于，因为人民我们大家是很希望能够重返联合国，那么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来到台湾，我们透过国会让他了解我们的期待，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正常而且是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甚至安排了很多，我知道是说是外国驻台湾的使节，他透过这次的来访安排他们能够有机会跟 Kraft 的见面，就觉得很奇怪，你说外国在台湾的使节你都想尽办法安排他们跟 Kraft 见面，我们在台湾人民的代表立法院国会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是觉得老实说这个安排其实是我觉得是有欠周延的，
如果有一天国民党执政的话你们会不会以牙还牙，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办的话不邀请，
是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用所谓的以牙还牙这样子来做，因为我觉得国民党的执政的话像刚才向荣哥所讲的其实是一个路线的问题，我们的路线其实是有助于美中台恢复一个平衡跟稳定，所以说在这个如果说国民党能够重回执政的话，相信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不会是如此的紧张，那其实我们在过去我们执政的时候也并没有去阻挡这个民进党，或者像美国客人来他们要访问民进党的党部或者什么，这几乎都有，可是现在美国的客人外国的客人来都不会访问国民党的党部的，
就是我刚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就是这样，国民党在执政，国民党长时间执政，马英九八年执政的时候，就我的了解，客人来了，你们国民党呢，基本上除了以礼相待之外，一视同仁，在野党该通知的通知呢，该拜会的就拜会，该参与的就参与，当然不爽的会觉得你国民党就是这么软，马英九就是呢这么的软，就是这么的礼貌，守规矩，可是人家执政的时候，在追杀你的时候，你认为他有在乎你执政的时候是怎么对他的吗？我不是主张了要以牙还牙，政党政治呢其实都应该要有一些基本的礼貌，可是像这样的 Kelly Craft 今天来，连陈以信连国会连在野党都没有任何的安排，你就知道民进党在处理这种的外交事务的时候基本上好像是他自己的事情，好像是政党外交一样。好，我要进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呢，在我们现场是陈以信，关注的就是说那拜登上来了之后的美中台的关系会怎么样，尤其是台湾，尤其我特别要关心的是国民党如何去思考未来的美台关系。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陈以信聊。今天星期四的时间我特别请了国民党籍的立委陈以信，陈以信当然他不只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的立委，而是他自己也讲他是马英九总统推荐的，那些不分区立委真是有推荐的。再来就是陈以信的他的专长的背景，他的学经历非常的丰富啊。那在从马英九执政时期的时候，也刻意的那把陈以信呢带进，就是说呢台美的关系的框架里头。那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代表的蓝营呢，在处理关注研究呢，就是说呢美中台的三边关系。好，国民党有针对国会山庄的那起的事件，有发表任何的正式声明吗？
正式的声明哈，
人家全世界都说那是暴动啊。
对，我想我们公开的立场都讲得很清楚。正式声明，因为我现在不直接负责，我要回去看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也在觉得说我们的政府的反应因为当各国元首都已经强力谴责的时候哈，那我们的那个政府只是透过发言人表达遗憾，这是非常薄的哈，那这个立场。那么今天众议院，他们也已经对川普总统等于是提出弹劾。那当然，他有一个程序了众议院提出发动，那么还要经过参议院的一个审议，这个审议还可能就要等到1月20号之后才有可能 properly 进行。但是他完成，要是能会通过的话哈，那川普总统他未来就不会再有机会
再选总统
。这个其实也会是一个政治上面的效应。那我觉得国民党对这个事情当然就是高度的关心。那我们也发表了，就是我们政治人物，我相信主席我也看到他的一个立场哈。 那但是我是觉得今天政府在这个时期的立场这个可以说是、啊嗯、是最薄弱的，那么可能也因为那时候又知道说正在安排、嗯Kraft 的大使要来、嗯、所以他是有一点点、啊、前后受制、
嗯
哦、但是我觉得、一个政府的立场、啊、还是要很清楚，那么同时间他们可能又面临到一个内在的矛盾、嗯、是那他如何去、正当化他当年对于太阳花运动，然后学生进入到国会、
嗯嗯、
那他 定掉那个叫公民不服从啊、嗯、他并没有认为这样的一个暴力是应该要被、嗯警察权然后将他压制的、嗯哦、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内外之间、哦、都有这个、嗯很大的一个限制，导致了他们进退失据的一个立场。
对民进党政府来讲 他当然不知道怎么骂，你看到林非凡的为难就知道了，那你骂他骂也不对啊，捧也不对啊，就是努力在里面狡辩，那作为一个执政党来讲那就暴动嘛，因为你既然是一个这个川粉大国，那基本上除了挺川灭共之外，你没有其他的诉求。对民进党来讲的诉求，其实跟大纪元的游行跟台林的游行的主调是一模一样的，挺川灭共。我昨天呢，终于看到了一些在国会山庄事件当中的华人视频，就是呢华人的团体跟着呢冲进国会山庄，然后呢直播，就我们攻进国会了，但是参众院跑哪里去了？没有看到。你就看到那种的兴奋感，就知道那个哇，真的是华人川粉，真是伟大。虽然人数不多，但真是伟大。包车呢，到华盛顿特区，然后呢，攻进了国会山庄呢，留下记录，非常的亢奋。没有办法去谴责那个是呢，民进党可以理解，但是国民党的尴尬，国民党显然在考虑之后的关系。好，之后的关系，现在呢，拜登要上来了，拜登上来了之后呢，美台关系会很大改变吗？
我觉得会有 fundamental 的一个改变、嗯、主要是因为美中关系会有很大的一个调整、
嗯、
虽然川普政府一直好像是这个在批评、拜登他们就是说对中国的态度啊、
嗯、
那么、可是我是觉得说未来拜登政府上台，你可以从他过去的、不管是在 Foreign Affairs 上面的文章，在 New York Times 上面的专访、嗯，或者说是现在的Antony Blinken 或 Jake Sullivan 他们公开的一些表示、哦嗯、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对未来对于中国大陆的政策会是一个竞争跟合作的一个混合体、哦
嗯、
那么不可能是像过去川普政府时后的一个全面的竞争、
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多边途径会是他的一个方式包含今天像联合报上面罗素的一个观点，说要重建美国，而重建美国最重要是要赢回盟友的信任。那我记得拜登在Freeman 的专访，纽约时报的 Freeman 专访当中，他用了一个字眼，他说要让所有的盟友都 on the same page，on the same page， 我们在同一页上面，表示说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对中的策略 ，China strategy。好，那在这种情况，
或者他还是希望回到过去的，就是说呢，国际的价值同盟，
对对对，
结盟的方式，
多边途径，那你要一定要靠价值来结盟，
在多边架构里面去处理呢，对中国事务
价值 value oriented 价值这个字眼已经是川普政府过去两三年几乎
对，
川普几乎不太讲，就是说以价值为核心哈。那当然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我觉得当他用多边途径，然后这个不冷战啊，不把北京当成当时的莫斯科，然后呢不脱钩啊，这个全面的 trading block 两个 trading block 不这么做，那么供应链呢不能够全部的切割哈。好，那这种情况之下美中关系势必和缓，那这时候会连带带来的就是我觉得是美台关系呢它会从高调转为低调、为什么？过去这两年的高调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华府要打台湾牌、用台湾来刺激北京、所以才会军售啊、这个从这个半年一次、一年一次、两年一次到变成两个礼拜三次、那个目的不是给台湾、是目的在看北京、
我又赚你钱、然后又让北京不高兴，何乐
又刺激他，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两岸关系高度紧张、然后完全断裂，只配合这样的一个 context 脉络，可再过来这个脉络改变了以后呢，我是觉得两岸关系是不可能 在高度对抗的一个情况之下，因为它会失去支撑，美国也不支撑，美国对台关系也不高调，也不支撑，都不支撑的情况下，你台湾单独的去维持高度对抗两岸关系，是你自己找很会给自己很大的麻烦。我是觉得这会预期到蔡英文政府会受到挤压，我觉得他的大陆政策。那么同时之间，我们发现过去好几年之间我们没有听到的一个词哈，美方对我们的词对话。我觉得从拜登的这个团队上来之后啊，你可以看到
鼓励两岸对话，
从柯坎伯当着蔡英文总统的面直接就跟他讲，那个会议我也在现场，他是直接跟他讲希望对话。我相信这个希望对话，美方来自于希望两岸和平发展的一个主轴啊，会在未来的随着1月20号一起来之后啊，这个会更加的清楚。那么我觉得这主要原因是因为啊，民主党的这个团队，他虽然这个不是他是奥巴马当时的国安团队的一个延续，可是当然他们也认为这不叫做暂停再出发，一定会有所调整，因为国际之间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可是他的基本的方向还是什么？他基本方向还是把对北京跟对台北、对中跟对台的政策，它其实是各自独立，因为这两个的连结对他来说是一个政策上面的困难，而这样的一个连结是共和党政府要做的，这样连结让他使得对中的谈判的时候有更多的筹码可以去使用，这个对台湾是不利的。好，那可是呢，对于民主党的这个过去的政策脉络，可以感觉到他把对中跟对台的两个政策哈予以独立，所以对台呢，他可以在不受对中干扰的情况之下呢，稳定实质的去进展。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这个拜登团队上来了以后的一个维持的一个方向。那所以我们的两岸关系会在这样的一个脉络当中受到了一些影响跟调整。
好，我再进来广告，回头之后呢，从一个国民党的角度来讲，在后川普时代，国民党如何去思考，从国民党立场，国民党从台湾的立场去思考对美跟对中的策略。因为美国当川普下来了之后，那美中关系之间的空间出来了，他往后退了，空间出来了。那对于如果说现在的台湾的执政党是国民党，国民党会非常痛苦，因为 Donald Trump 会一直 push 你去跟北京的去敌对。但是因为是民进党，他就很开心，因为他本来就跟北京是敌对的。好，那现在呢，当现在是民进党的时候，那就倒过来，就当拜登上来了之后，民进党一定是痛苦的，因为他对中国的态度变了，他没有这么的敌对，他鼓励 你对话。所以你看到蔡英文在元旦讲话的时候，突然间唱了软调子，开始觉得要疫情过了之后要交流啦，那种呢好像呢很温柔的要寻求对话的那个味道出来，那个已经消失了两年以上了。好，那你现在看到呢，这些气氛都是一种的彩排。所以我估计了，像是 Kelly Craft 不来，其实对民进党来讲，民进党期是送给天，就是其实不来最好，来了我真麻烦。那不来的话呢，其实虚与委蛇的告诉你啊，欢迎以后呢有机会再来，以后他就不是联合国大使了，那个意义呢当然就不一样了。好，但是当整个的美国的政府不再这么反中，你可以预期到，你从他的几个主要的幕僚你可以闻得出来，他绝对不是那种呢像是川普每天喊打喊杀的那种的方式，空间出来了，那蓝军国民党准备怎么办？进广告回头聊。好，刚刚讲就是说，那面对到呢，当美国政府呢没有这么反中，我不会说他不反中，不会这么的反中。民主党向来都主张用谈的，因为民主党比较少那种耀武扬威喊打喊杀的样子。好，那这个空间出来了之后呢，中美关系呢各自往后呢退了一点点，不会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面，国民党怎么办？
其实国民党还是要回到一个美中台三方的一个平衡。其实我们在马政府8年时期证明了，就是说这三方关系可以有一个良性的循环，而这样良性循环其实也是当时奥巴马政府这一些同样的国安官员他们是很 appreciate 的。所以说当他们现在同样的官员现在回到拜登政府的时候，其实对他们而言，他们也不希望对台的关系受到对中关系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冲击跟影响。换言之，一个正面的一个循环仍然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态度。那刚才向龙哥说这个 民进党政府会很紧张，这个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蔡英文总统他跟现在要上台这个团队其实是很熟识的，过去已经是速度交往的。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其实同样的团队在奥巴马政府里面，他进去白宫看到他们，然后碰了钉子，
打过交道，出来了之后马上对外
放话说他们怀疑不相信蔡英文如果当选了之后会维持两岸关系稳定的意愿跟能力。
真准，我都去看布林肯他们当时判断真准。
然后可是在2015年的时候，同样的团队又在白宫里面见了他，那时候蔡英文进去换了完全不同的论述了，他不讲台湾共识，他讲维持现状，他讲中华民国宪法，他讲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关系。哎，于是他们这个团队就觉得这样子可以，这对两岸关系是正面的发展。同样的团队现在又回到了白宫了，所以他又要跟这些同样的人打交道，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到他其实也非常了解这个团队里面他们对于这个西太平洋地缘的一个战略上面的一个立场啊，所以我预期他势必要又做出一些法夹弯的一个调整。
当然现在台美关系的主要的幕僚正在世代交替了，你的年纪呢跟苏立文他们的差不多啊，以后就靠你
不敢不敢，
感谢宜兴来的，感谢，
谢谢。